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在世界某些地区的人经常挣扎在长期干旱季节，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旱季可能是极其严重的天灾。正如我们都知道，充足的降雨量对于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生活和生存是至关重要。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雨水可能更丰足，拥有雨水充沛的结果，这些土地享有丰硕的收获和更高水平的繁荣。鉴于降雨为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日常生存的重要性质，以及它与百姓享受生活质量的关系，很自然，神在圣经中使用雨水作为一种对神的道之比喻和写照。这种属灵上的象征可以在以赛亚书55章10-11节中读到。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是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道在属灵上对于人的生存也是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没有神的道将带来可怕的属灵饥荒，民就遭受灭亡。然而，如果拥有神的道，如同圣经教导我们，神差遣他的道作为秋雨春雨，它产生出辉煌丰盛的灵魂上的收获。神把那些在雨季中得救的选民比作为地上生产的珍贵果实。今天的属灵象征雨，象征神的道。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将是《启示录》1章的第20讲，我们开始今天的圣经学习。我们看到，圣经在《腓立比书》1章28-30节，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基督为我们受苦，并且他亲身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他为我们付上了罪的工价，他按律法的要求为我们受死。如果我们是他的其中一个选民的话，他就完全为你的罪、为我的罪付上了工价。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将我们从律法的刑罚，也就是死中解救了出来。现在我们可以永永远远地活着。他为我们受苦。现在，神在今生设置一个计划，在这个计划里，我们跟他认同。 现在为他受苦。神赐给我们为他受苦的这个祝福，就是出于这种原因。你知道，神赐下信心和悔改，神赐下属灵的祝福，即我们通常认为是美物的属灵的事情。可是，论到受苦，我们通常不认为这是一个礼物。然而，那正是神所说的。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是的，信心是一个礼物。你蒙恩被赐予基督的信，这信救了你，你也信服了基督。但是不仅仅是这些，基督要你为他受苦。再次要说，基督直接告诉我们，他并没有向我们隐藏，他的话语里包含了必要为他受苦。这是一个十分值得一做的事情，值得神的儿女积极参与，为之付出努力。这并不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不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事情，这是神赐予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的永恒的国度，令人难以置信的将来。因此，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四至八节里说，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些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在这里主说，看，我要降下患难，施行报应，我要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不要为那事放在心上，不要为此担心，不要以恶报恶。如果有人辱骂你，不要还口；如果有人逼迫你，不要反抗，不要拿起武器与之抗争。不，你们应该继续为他们祷告，饶恕他们，善待他们。不可心怀敌意，以任何方式恶待他们。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而且目前，我们正生活在审判日，也就是报应的日子。因此我们知道，神正在报应巴比伦，撒旦的王国，地上一切未得救之人，现在正经受神的愤怒，因为他向他们关上了天国的门。这是一个十分忧伤的神的审判。认为对于世上的人来说，已经没有了救恩，这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些事情记在心里，而且我们需要继续等候主， 耐心仰望，等候他，等候他国度的圆满完成，以及他的国度为我们所成就。神的国在我们里面，但是有一天，我们必将被带入那个新天新地，而且所有我们看到的，所有那些存在的，将要属于天国。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正在查考神的国这个词组。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七节里说，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这是一个对麦子和稗子比喻的解释。接着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八节里说，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你看到了吗？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稗子就不是神国的儿女，而且这向我们显明，唯有神的真信徒，唯独那些名字在创世前就被神记在生命册上的他的选民们，唯独那些预定要得救恩的人，那些基督为他们死了的人，神的国只属于他们，而并不属于其他人。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九至四十一节继续说，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注意又一次，他们要从给他的国里挑出来。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二至四十三节说，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一些人极力要与神的国认同，教会世界里数十亿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们跃跃欲试，想跟神国认同。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说他们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而且他们属于天国。然而神就按那个麦子和稗子分开做出一个区分，并将他们从他的国里挑出来，算为义人。现在圣经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里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神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里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神的国要求救恩，要求重生，其他任何人没办法进入。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不义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承受神的国的，唯独是神拯救了的那些人，成为神国公民的那些人，进入神国的人，他们得以承受神国，是借着重生，他们有公民权。但是，将会有一个时期来到，那时，神必将拓展神的国，而且天国必将包括新天新地，而且所有在神国领域里存在的，必将成为那个国度的一部分。因此，圣经也论到进入。你们进入天国或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因此，我们经历救恩，才能在神的国里。但是，从离开这个世界，进入下一个创造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没有进入天国。让我们再查考一节关于神的国的经文。圣经在希伯来书12:26-29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是神国的浩大属性，而神的儿女是神的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能被震动或者被挪去的国。我们不能说这是在指这个世界，世上未得救的人，地上未得救的居民，都是撒旦王国的部分，而且这个王国必将被震动，而且被挪去并毁灭，这个世界将要过去。因此他们的国也一样，撒旦万国必将永远消失。但是神的国，他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国，是一个永恒的王国，这确实是神赐予的一幅奇妙的图画。我们会想到一些地上的好君王，如一些犹大国的君王，像约西亚王和大卫王，而且我们会想，要是成为那个国的一部分，生活在大卫王的那个日子，有一位良善人，一位义人统治国民，那岂不会是很奇妙？要是成为在那些日子里以色列国里的一位国民，侍奉一位好君王，像大卫王，或者一位像约西亚王的好君王，并且知道这个人是寻求主旨意的一个人，那岂不会是很奇妙吗？我们在侍奉一位忠实侍奉神的人的时候，可以发现喜乐，而且我们会成为那个国的一部分，侍奉一位像那样的君王而感到荣幸。但是你可以想象到，一时半会儿，你可以考虑到，思索到住在这样一个如此荣耀的国，那会是什么样子吗？这个由万王之王， 由这位至尊至大又有大能全能的神统治的国度里，而且这位全能的神是完全良善的、公正的、正直的，因此他发的每一道谕旨都是一个美好的谕旨，一个正直的谕旨，每个命令都是正确的，是公正的。我们为成为这个国的居民、公民，并为成为这位大君王的仆人而感到荣幸，我们必将侍奉他到永永远远，天国必将长存，永不止息，而且我们将会在那里看见这些事情，侍奉我们的王，神他自己，他将会住在我们中间。倘若侍奉某些像大卫王或者约西亚王那样一位良善的人是一种荣幸和殊荣的话，那么侍奉神他自己，他使人成为像他那样的良善的人，我们将会感到多么荣幸啊！我们可以将侍奉良善的本质，这确实是一个为每一位神的儿女在天国里存留的一个多么浩大的将来。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一章九至十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如吹号说。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直在讨论第九节，仔细查考每一个词组，同时在查考过程中进行评论。我们正处于被神感动写下这些事情的约翰说，他是我们的弟兄，和我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那个时刻。在上次，我们查考了神的国度、天国及神拯救的每一位子民如何在他得救的时候成为那个国的公民，我们蒙恩被赐予进入天国。然而我们仍然必须等候万物的结束，等候神来毁灭这个世界，重新创造一个新天新地，以便我们可以进入。从那个意义上讲，从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和灵魂，因此我们必须等候神来使这一切发生。但是我们与所有信徒相较，是的，我们在耶稣的患难里一同有份，在过基督徒生活的困境、艰难上一同有份，但是我们彼此也在天国的荣耀上一同有份。我们具有公民权，我们已蒙神拣选，得到了天国，这是一个事实，而且神赐予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他必将成就救恩，他必将完成，他已经在他每一位选民生命里动了善功的事情。我们为在天国上有份而感到极大的荣幸和蒙福。注意， 当神进一步感动约翰时，他在这个阐明里，包括他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说在耶稣的忍耐里一同有份，这是一种有意思的表达方式。你知道，圣经在路加福音21章里做出一个声明，这是关于大灾难和世界的末日审判日的一章。圣经在路加福音21章17-19节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或作必得生命。神让我们知道，他在向我们显明，在那时，即在我们正生活的时期，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大灾难这段时期，即如今大灾难过后的这些日子，真信徒将会受到恨恶，因为他的名，众人要恨恶真信徒。而且再次要说，记得神的道、基督及他的名都是同意的阐述。因此，如果由于我们亲密地坚持神的道而被众人恨恶，那就跟为他的名而被众人恨恶是同一个意思。但是神确实在阐明，不要担心，不要忧虑，也不要忧愁。那就是为什么他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他在让我们知道，不论有多少人恨恶我们，也不论鄙视我们的人是谁，是众教会、是人，还是两者都有，或者是那些曾经看起来跟我们立场一致、跟我们摩肩接踵的分享福音的人，不管他们是谁，他们人数有多少，不要担心，因为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从任何角度上讲，他们都不能伤害神的选民。是的，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人可以伤害我们的身体，而且他们能逼迫我们加患难在我们身上。但是有任何人可以夺走我们在天国的公民权，我们在天国的成员资格吗？有任何人可以将神赐给他子民的那份荣耀的产业从我们手里拿走吗？答案是不能。不论何种攻击冲着神的儿女而来，不论有什么类型的袭击，不管这种袭击多么剧烈，持续多久，他们都绝不会在任何真正的角度上伤害到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有了永生，而且那绝不会从我们手里被夺走。记得主在罗马书8章33-34节里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或作是称他们为义的神吗？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各色各样的人都想控告真信徒，你是一个异端，你竟敢定一个日期， 他们认为没有人知道那段日子或时辰，你这样，你又那样。他们谴责我们，认为我们没有真福音等等，而只是因为事情并非像我们原来认为的那样发生。神带来了一个属灵的审判，而非一个肉身的审判。忽然间，人人很快就与真信徒为敌，并指手控告，发出他们的谴责和论断。你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你没有得到神的救恩，你没有真福音。你可以那样说，你可以谴责神的儿女，任凭你想怎么说。但是记住，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里所读到的，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被人们论断是一件极小的事，这是一件极小的事。所有人说的都不重要。相信我，神并不谴责神的儿女，神并不为之而谴责我们。由于我们相信他的话语，我们倚靠他。当我们看见圣经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和谐一致，并锁定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神不会为之指控任何真信徒。由于出于爱和莫大的关切，以及一个迫切希望其他人也听到福音，从而他们可能得救的渴望，我们放弃了许多事情，并在一段延长的时期里忍受世界和教会的冷嘲热讽，来跟世人分享那个信息。神不会因为那样而指控我们。正如我知道所有神的子民所做的，我完全倚靠他，我们根本不会感觉到神的指控。事实上，我认为神过去是满心喜悦的，现在仍然是满心喜悦的，因为他的子民明白了这些事情。记得圣经在但以理书12章10节里说过，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并在一定程度上宣告这些事情，将他们自己身体献上。他们背起他们的十字架，并跟世人分享这些事情。不，神不会为那件事而控告我们，世人却会谴责我们，因为世人很恼火，他们改弦易辙，一停过去在一段时期里曾行的道路，同时将神的审判的这个前景摆在他们眼前。他们运用他们的权力，绞尽脑汁，努力要回避神的审判的这个前景。事实上，当你认真考虑这件事时，世界事物的整个暗流基本上是为了回避神而设计的，是为了回避圣经的消息。因此，人为许多一点都不重要的事情所缠累，而重要的问题是他跟神的关系，他却不想处理那个问题。他们相信的只是由自己定义的宗教及福音的类型，但却不是来自圣经的福音。 因此一段时期，历史上首次神向世界上所有人带来那个消息，那个审判日的消息，列国都听到了，他们并不喜欢这个消息。因此，当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表面看起来是这样，他们皆大欢喜，而且现在他们嘲笑、轻视我们，那就是世人的谴责。总之，世人否认神的话语，世人嘲笑神的话语，他们借机欢喜快乐，让人感觉到好像他们得胜了。你知道，在《约伯记》这卷书里，有一节有意思的经文，在《约伯记》20:5，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前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这里有意思之处，就是圣经里有几处地方，神在那里看起来都将审判日，我们正生活的目前的这段时期，比作转眼之间。例如圣经在以赛亚书26:20-21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君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因此在这里，神在表明愤怒将会持续片时。同样在诗篇73里，这是一篇奇妙的诗篇。在那里，神的儿女嫉妒愚蠢人。直到圣经在诗篇73:17-19说，等我进入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再次要说，结局用转眼之间这个词组连接了起来。我们将要查考的诗篇里的另一处地方，是在诗篇30:5，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因此，神的愤怒不过是转眼之间，而那也正是约伯记20:5里所说的，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前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你看到了，神设好了一个网罗。我们在路加福音21里可以读到，以赛亚书24告诉我们，这是为地上所有的居民设的。那么网罗是什么？他从他的话语里打开信息，而且神的话语锁定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圣经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一切事情都如此完美的协调一致。神的子民意识到，这一定是来自于神的话语的真理。因此我们敢说，审判日绝对会在2011年5月21日来到。然后那一天来到， 并且看起来，从物质上来看，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错了。我们关于大地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在属灵上，一些事情确实发生了。正如伊甸园里，那时神警告亚当和夏娃，如果他们吃了那棵明令禁止的树上的果子，那日就必死。然后亚当和夏娃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然后发生了什么？从物质上来看，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他们在属灵上死了。而且神并没有告诉他们那一点，神并没有解释那一点。当他说，你吃的那日就必定死时，他并没有详谈，他绝没有说，你必在属灵上死亡。通过圣经里其他地方的经文，这是可以知道的。我们在以弗所书里读到，人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然后我们明白，神意思是他们必将在属灵上死去，只是他当时并没有这样说。同样的，当我们学习到审判日时，神故意隐藏，以便为这个世界设下这个陷阱和完美的网罗，以便为那些自称是他子民的人带来一个完美严重的试炼和试验。神隐藏了这会是一个属灵的审判的这个信息，并允许我们认为我们将会看到事件的发生将会是在实质上发生。然而这是一个属灵的审判，关闭了天国的门。从来没人可以看见天国之门何时被打开，而现在这个门关上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见那件事。正如当神审判众教会时，从其中挪走圣灵，没有人看到圣灵在教会之中。当他曾经在里面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圣灵离开。那是在1988年，当他将圣灵从他们中间撤出来，但是他确实行了。选民通过神的话语，通过用我们的理解所看见，知道了这些真理。当主通过他的话语教导并证实圣经里的这些事情。因此，主设下一个属灵的审判，一个看不见的审判的陷阱，没有人可以看见。当然，世上属血气的人，众教会里属血气的人，及那些曾经跟我们一起并肩而立，与我们同行的人，看起来认为审判日会在2011年5月21日来到的那些人，以及任何属血气的、不能看见属灵事情的人们，很快就断定什么也没有发生。因此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是完全错误的，世人皆大欢喜。他们欢欣鼓舞，无神论者欢呼雀跃，跟众教会里的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们一起欢呼快乐。世上的人们手拉手，一起欢呼快乐。然而， 神在约伯记二十章五节这里让我们知道，恶人夸胜是暂时的。是的，如果你用肉眼观察这件事，你用属血气的头脑看这些事，他们就好像是得胜了。是的，很显然，在他们看来，什么也没有发生。世人夸胜，教会夸胜。他们岂不是说，毕竟没人知道那日子或时辰吗？他们说，没人知道那日子或时辰，费尽唇舌，甚至嘴巴都说干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异口同声，他们齐声说，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教训上如此一致过。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如此清晰并一致地认为，没有人知道那日子或时辰，这是绝对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会给予任何人安慰，那几乎会让我们知道他们一定会是错了。但是教会几乎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达成如此一致，除了在这一点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建立在他们一致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知道，他们错了。神确实显明了那日子和时辰，2011年5月21日那日子和时辰来了又去，甚至没有人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审判，在那里，他开始倾倒出他的愤怒，并且他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到，世上未得救之人被捉到那个网罗里，从此以后就被捉住了，来得措手不及。然而，他们相信他们获胜了，而且他们大大欢喜。但是神说，不敬前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让我们思考一下那个真理。在这里，神将转眼之间比作审判日。为什么他会说不敬前人夸胜和喜乐不过是暂时的或转眼之间，或是审判日的一段时期呢？如果审判日要按照传统意义理解为基督来临，即众目要看见他的话，而且世人知道现在都完了，他们经历了那个审判日的开始，那就说不通。按照那种可能的话，没有人会认为他们获胜了。在那种情况下，大量的未得救之人中，没有一人会认为他们有任何喜乐的地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这是神运筹帷幄产生的结果，唯独可能是神安排了这一切的事情，因此他带来审判日。而且世人自认为他们获胜了，不敬前人喜乐，而就在这时，审判日转眼之间就来到了。这确实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见证，见证神的话语，这是多么和谐啊！这些经文跟我们一直以来学到的一切事情和谐一致。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21章19节。 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或作必得生命。英文的意思是，在你的忍耐里拥有你的灵魂。这是在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忍耐里，我们拥有我们的灵魂，或者我们的救恩要在我们的忍耐里找到。我们灵魂的命运，不管是我们失去我们的灵魂，还是我们的灵魂活着，这跟我们的忍耐联系在一起。啊，我们确实从来不能理解忍耐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必须小心，神并不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取决于忍耐这个品质，哪怕忍耐这个品质扮演一点点角色。但是，他是在真正告诉我们，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说，主耶稣基督就是忍耐。记得在启示录一章九节里，我们这节经文说，耶稣的忍耐。记得神将他自己等同于许多品质，神是爱，神是信，而且他是智慧，他是公义，他是忍耐，他是忍耐的化身，是忍耐的实质。因此在他里面，我们灵魂得以保全，或者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在基督里，我们的灵魂得到保全，而且那正是我们必须如何看这些经文的所在。关于忍耐，我们来查考另一处经文，启示录一章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我们一直在讨论耶稣基督的忍耐。约翰是在神的默示下写的，他说他是我们的弟兄，和我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看到主在路加福音21章19节里说，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英文的意思是，在你的忍耐里拥有你的灵魂。那确实是在说，我们的救恩在于基督，我们的灵魂的救恩在于基督。你知道，圣经说神是爱，主耶稣基督是信。任何时候圣经说到拯救的信心时，这是在指基督的信，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圣经在罗马书15章5节里称，神是赐忍耐的神，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是一位赐忍耐的神。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5节里告诉我们，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好，这个经文就到这里结束。 当我们下次聚集在一起，继续学习《启示录》这卷书时，我们将会讨论关于忍耐这个经文。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查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15328906464。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